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6月23号星期二，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一的节目。我们今天有三个内容，第一个，中国税局大追税，央企不放过，金税四批竭泽而渔。第二个是美国参议院通过住房法，增加房屋供应。第三个是澳洲中国留学生下降。在我们今天主题开始之前，我们先播报6月23号直播一的网界每日新闻。那今天的头条新闻是新华社报道，中国政协14届全国委员会第52次主席会议6月22号在北京召开，那么会议审议通过决定撤销北京市政协主席魏晓东、河北省数据和政务局局长侯桂松政协委员的资格，那么决定提交给全国政协常委会追认。中纪委国家监委6月6号通报魏晓东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查，那么官宣落马。魏晓东现年65岁，福建漳州人，那么他长期在劳动人事部、在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工作。2017年蔡奇空降北京当市长，后来成为市委书记，魏晓东就是蔡奇的组织部长。那么2021年北京市两会前，蔡奇就安排魏晓东出任政协主席。那么魏晓东落马前几天还在正常工作，魏晓东一落马，北京市政协官网第一时间把他所有的历史资料、历史信息、活动报道全部清空啊。那么另外蔡奇呢，最近出任中央党校的校长，那他也是习近平面前的当红辣子鸡。那这个时候魏晓东落马，引起外界各种猜测啊。这是头条新闻。二条新闻，自由时报报道，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6月22号通报，乌克兰军队当天对俄罗斯境内多处军事和军工目标实施远程打击，目标包括莫斯科州的叫杜布纳太空通讯中心、无人机训练基地，以及沃罗涅日州一家为导弹系统生产电子元器件的半导体工厂。乌克兰正在持续扩大对俄罗斯纵深目标的打击范围，削弱俄罗斯的战争支撑能力。那被重创的叫杜布纳太空通讯中心是俄罗斯重要的地面卫星通讯枢纽，它承担远程通讯和通讯信号传输的任务。那么袭击发生之后，俄罗斯部分地区的电视广播和卫星通讯中断。沃罗涅日州的半导体工厂在袭击中损失惨重，有5人死亡，几十人受伤。这家工厂是俄罗斯国防工业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生产导弹的电子元器件，主要是为伊斯坎德尔战术导弹提供关键的电子设备，就是那种引导头啊，引导头很重要，因为你导弹打多准就靠着引导头，它是生产的引导头。分析人士说，乌克兰这次行动可能使用了美国提供的巡航导弹，并且由这个乌克兰的空军驾驶 F-16 战机发射。这款导弹是美国专门为乌克兰开发的低成本巡航导弹，那么一个是$25万，射程可以达到930公里，那么具备远程精确打击能力。俄罗斯总统普京今天在电视采访中说，美国和欧洲为乌克兰军队袭击半导体工厂提供了卫星情报、目标数据和导航支持。他说，西方国家持续提供这种支持啊，那么可能被俄罗斯视为北约直接介入乌克兰战争啊。那么就在上个星期，乌克兰刚刚发动了新一轮的大规模远程打击啊，那发射了1000架无人机，重点攻击是莫斯科和它的周边能源设施。莫斯科卡波特尼亚炼油厂在袭击中受到重创， 被迫停产啊。那么普京威胁北约完全没有意义，因为他已经乌克兰都打不赢，你把北约拖进来，不死得更难看啊。从近期的一系列的行动来看，乌克兰正在逐步建立远程纵深打击体系，他把战火向前线，从前线推向俄罗斯后方啊。那么包括通讯设施、能源基础设施、军工体系，成为乌克兰军队重点打击对象。那么乌克兰想通过这种方式来削弱俄罗斯的后勤工业和指挥能力，消耗俄罗斯的战争潜力啊，这是第二。第三条新闻，美联社报道，美国参议院6月22号以压倒性的票数通过了21世纪住房之路法案。那么这个法案旨在通过增加房屋住房供应，缓解美国持续多年的房价和租金上涨的压力。那么由于这个法案已经获得共和党、民主党两党的支持，所以它已经成为美国30多年来规模最大的一次住房改革。那么过去几年，美国住房市场长期供不应求，尤其是疫情期间建材价格暴涨，所以呢，所以房屋建设长期不足，它就推动了美国房价和租金持续上涨。美国最大的房地产信息平台Realtor 今年3月发布的报告显示，到去年年底美国住房缺口扩大到400万套，所以住房问题已经成为民主共和两党都无法回避的民生议题。在这个背景下，共和党参议员这个斯科特、民主党参议员沃伦共同推动了这个法案，叫住房之路法案。那么美国参众两院分别在今年3月和5月通过了各自的版本，那现在呢就是合并版本之后参议院宣过，应该很快就会在众院过，因为现在已经合并版本。那法案的核心内容主要是三个方面，第一个，扩大住房供应。法案要求联邦政府简化住房建设的审批程序，同时向州政府和地方政府提供更多的财政激励，鼓励建设更多的可负担的住房，这第一。第二，对大型投资机构购买独栋住宅进行限制。法案规定，投资机构持有350套独栋住宅之后，将不得继续购买新的独栋住宅，减少大型资本和普通家庭争夺房源的情况。第三，扩大住房融资支持，法案将会增加小额住房贷款、活动住房贷款和以及可负担住房的项目融资，帮助首次购房、年轻家庭、低收入家庭进入住房市场。这项法案已经基本上应该板上钉钉的了，等众议员通过之后再交给川普签署成为法律。川普总统已经表明他会支持这个法律。那么不过呢，美国的住房问题根本问题是在于住房的供应长期不足。那么这个法案是不是能够真正有效的增加房屋供应，我们现在还需要观察，因为政策出台到它落地到它最后变成一个现实的情况，它需要一段时间。这是第四条新闻。法广报道，韩国外交部6月23号表示，韩国将会接收所有为俄罗斯作战被乌克兰俘虏的朝鲜战俘，前提是他本人愿意去韩国。韩国外交部表示，根据国际法原则，韩国反对违背战俘本人意愿强制把他们遣返回俄罗斯或者是朝鲜。乌克兰外交部长瑟比加下个星期会访问韩国，和韩国政府官员讨论朝鲜战俘的问题。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去年说，乌军在俄罗斯库尔斯克地区俘获了两名朝鲜士兵，乌克兰安全部随后发布了两名被俘朝鲜士兵的视频， 从去年，从2024年10月开始，朝鲜向俄罗斯派遣了1万到1万2千名士兵参与乌克兰战争。BBC 通过朝鲜官方的海外军事行动纪念碑以及卫星图片估算，朝鲜士兵在乌克兰战场阵亡的人数大概有2300人。这是第四条。第五条新闻， BBC 报道，中国短剧行业正在经历一场由人工智能推动的深刻重组。过去两年，短剧行业高速扩张，带动了演员、编辑、摄影、灯光、后期制作的这个行业的快速的扩张。这个行业有大概现在已经有203万人就业。但是随着人工智能视频生成技术快速的成熟，真人安排真的演员去拍短剧市场正在急剧的收缩。那么大规模的失业已经开始出现。今年春节之后，真人短剧的订单明显减少。很多演员发现接戏越来越难。那么行业的头部演员过去每天一天日薪5000到2万，现在已经降到1200，5000到2万。是头部演员啊，不是普通的演员啊，头部演员日薪5000到2万，现在降到1200。即便是这样，也很难接到稳定的工作。这个行业的转折点出现在今年的3月。字节跳动推出了视频生成模型叫 C-Dance 2.0 之后，人工智能短剧的制作效率就大幅提高。那么过去需要4到50人的剧组，现在只需要4-5个人就可以完成制作。整个制作周期由原来的21天缩短到1个星期。演员、导演、摄影、灯光、布景、道具、服装，大量的岗位一次性被人工智能和电脑软件去替代。那么行业数据也显示，人工智能短剧正在快速的进入主流市场。今年1月，人工智能短剧在漫剧百强榜上的占比从去年的 7% 直接跳升到 38%。 那累计播放量超过25亿。那么所以它的市场接受度正在迅速的提高。另外一头，裁员已经开始大规模的出现。湖南一家短剧公司100多名演员全部失业。另外一家有500名演员的短剧公司1个月之内全部停止真人拍摄。除了演员之外，摄影师、灯光师、场记、制片人等等全部失业。短短一年时间，人工智能对短剧行业带来的已经不是技术升级的问题，而是一种颠覆整个产业链的结构性重组。随着视频生成技术的持续发展，未来受到冲击的可能就不仅仅是短剧行业，而是整个的影视制作产业。第六条新闻，美联社报道，加州北部奇克市一家公共图书馆6月22号傍晚发生枪击事件，造成2人死亡，1名儿童 受轻伤。警方随后在图书馆的后方逮捕了枪手。枪击事件发生在比尤特县图书馆，叫奇克市的分馆。奇克市在加州的北部，是有十万人口的大学城。加州州立大学奇克分校就在这里啊。它的亚裔人口占当地总人口的5%。那么事发时，图书馆有不少的读者和家庭成员，就是小孩子一家人在那玩。当天下午5点多，奇克市警察局接到报警电话。警方说，报警电话中可以清晰的听到连续的枪声和现场民众的尖叫声。警察赶到现场，迅速展开搜捕，并且在图书馆的后方逮捕了嫌犯。目前警方还没有公布枪手的身份和作案动机。那么这起案件之所以引起广泛的关注，是因为它一方面造成了多人的伤亡，还因为是枪击事件发生在公共图书馆。因为很多家庭，特别是有孩子的家庭， 社区图书馆它不仅仅是阅读和学习的场所，它经常搞一些儿童活动、社区活动啊，甚至是课后项目啊，所以很多呢它会被视为社区里面最安全、最有聚集人数最广泛的一个场所。所以图书馆发生枪击事件对当地社区造成非常大的心理冲击。美国枪支暴力档案网站数据显示，截止6月23号，美国今年已经发生了200起大规模的枪击事件。那么其中4人以上伤亡的枪击案件被定义为大规模的枪击事件。也就是说200起大规模的枪击事件，每起枪支事件都造成4人或4人以上的伤亡啊。那么持续不断的枪击暴力问题正是美国社会面临的重大挑战。川普政府上台之后，枪击问题日趋严重啊。第七条新闻，曼谷邮报报道，泰国副总理兼内政部长阿努廷6月22号表示，过去9个月泰国政府持续加大对电信诈骗和跨境犯罪的打击力度，警方累计逮捕近3万名诈骗嫌犯，并查获诈骗资金7.23亿美元，对1450家涉嫌协助诈骗活动的代理机构采取执法行动。泰国警方数据显示，打击行动已经取得了明显的成效。和去年10月相比，本月就是6月泰国国内的诈骗案件同比下降了 69%， 诈骗造成的经济损失下降了 87%。 在跨境电诈问题上，泰国政府表示，目前有1862名被诈骗集团利用的泰国公民被遣返回国，其中 68% 来自柬埔寨，其中主要来自老挝，其余主要来自老挝。与此同时，泰国警方还逮捕了2489名非法出入境的泰国公民，这些人涉嫌参与了上千起诈骗案件。泰国政府特别指出，针对缅甸的妙瓦底、KK 园区等电讯诈骗据点展开的联合打击行动以来，泰国已经累计驱逐了2647名非法入境的外国人。那么近年来，缅甸、柬埔寨、老挝边境逐渐成为东南亚跨国电信诈骗的重要据点，也促使泰国不断地加强边境管控和区域合作。路透社报道说，美国驻菲律宾大使馆6月23号表示，美国政府已经向菲律宾军方交付了4艘叫无人舰，叫特立顿水面水下两用无人舰，总价值是1300万美元，它可以用于海上监视、情报搜集和长期海域巡逻任务。那么特立顿无人舰是由美国军工企业海洋航空公司设计制造，它采用的是太阳能供电，无人操作的情况下可以连续执行任务30天，它具备长期在海上监测的能力。那么近年来，美国盟友持续地向菲律宾提供海上装备，今年是澳大利亚向菲律宾捐赠了一批无人机和无人潜航器，提升菲律宾的海域监控和目标识别证据收集的能力。6月初是日本和菲律宾国防部确认，日本计划向菲律宾无偿提供6艘退役的 R5A 级，防护卫舰。那么第一批，舰艇预计在明年交付。在南海问题上，菲律宾和中国长期存在岛礁主权和专属经济区的争议，双方近年来多次在争议海域发生海上对峙。美日澳持续地向菲律宾提供无人系统军事装备，目的就是提升菲律宾在海上感知和执法能力，并且在南海构建对中国的长期战略牵制。第九条新闻，澳大利亚金融评论报报道，澳大利亚教育部最新的数据显示， 截止今年2月，澳大利亚总共有62万名国际留学生，同比下降了 7.7%， 其中中国留学生 14.9 万，占国际留学生总数的 14%， 四分之一，仍然是澳大利亚最大的留学生来源国，但是和疫情前的2019年相比减少了6万、减少了6万。 那原来现在15万，原来是21万啊，那下降了很多啊，下降 30% 啊。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留学生赴澳洲读研的人数明显下降。今年2月份，中国硕士研究生新生入学人数同比下降了 14%、中国硕士生总人数同比下降了 32%。 与此同时，今年4月，中国留学生在澳大利亚境内递交学生签证申请的数量同比下降 30%， 那显示未来赴澳大利亚的学生人数可能会继续减少。留学生对澳大利亚高校至关重要，长期以来澳大利亚的大学高度依赖国际学生的学费收入，那么这些收入不仅用于补贴本地学生教学，也为大学科研项目提供重要的资金来源。所以中国留学生申请人数和入学人数下降，引发澳大利亚高校的普遍担忧。悉尼大学校长斯科特分析认为，中国学生减少，中国留学生减少有三个原因。第一，中国经济放缓，中国家庭财务压力增加，所以越来越多的家庭开始重新评估海外留学的成本。很多学生家长更关注一个现实问题，就是你这么高的留学费用能不能换来在加拿大长期居留的机会，以及未来是不是有足够的就业回报，这是第一个。第二个，那么中国本土大学教学的水平不断的提升，越来越多的学生认为，如果最终人要回国就业，在国内读研的性价比更高，所以他愿意留在中国继续学习。第三是澳大利亚正在收紧留学和移民的政策，那澳大利亚政府已经决定把2025年新入学的国际留学生的人数限制在27万啊，远远低于2019年的42万啊。这个政策的变化进一步的削弱了澳大利亚对国际学生，特别是中国留学生的吸引力。那么中国留学生数量下降，不仅意味着澳大利亚大学收入减少，也反映出全球留学市场正在发生变化。我觉得他没讲到关键地点，有两个核心的问题他没讲到。第一个，中国大学毕业生就业难度越来越高，那么就业实际能够就业的比例只有 20%， 所以留学生的成本这么高，那很多人就会想，如果这么高的成本的话，我为什么要留学？我没办法就业，我怎么留学？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中国的家庭，你去澳大利亚去欧洲留学的人大部分都是家庭条件没那么好的人家庭啊，就是去美国的影响不大。为什么？因为这去美国的家庭通常比较有钱，比较有钱它影响不大，但是来到澳大利亚这些家庭比较没那么条件没那么好啊，所以呢它经济环境一变化它就会减少啊。这是第九条新闻。第十条新闻，澳大利亚洛伊研究院6月22号发布的民调结果显示，川普政府执政期间，澳大利亚民众对美国的信任度跌到了历史最低点，只有 31% 的澳大利亚人相信美国会在国际舞台上负责任的行事，比去年下降了16个点。与此同时，澳大利亚民众对中国的信任度上升到了 28， 那虽然也不高啊，但是呢比去年上升了8个点啊，那也不高，28%，还不如美国啊。那么这和2022年的情况截然不同，当时2022年，当时美国65%的澳大利亚人 他们相信美国会采取负责任的行动，从65跌到多少？ 31， 跌了一半啊。当时只有 12% 的人表示他们相信中国啊。洛伊研究院表示，数据说明澳大利亚人仍然不信任中国，但同时澳大利亚人对美国的疑虑正在快速的上升，原因是澳大利亚人明显的不喜欢川普政府的政策议程。另外，调查显示澳大利亚人并没有简单的转向中国。 62% 的澳大利亚人认为今后20年内中国将会成为澳大利亚的军事威胁。如果美国和中国因为台海发生冲突， 60% 的澳大利亚人支持澳大利亚海军和美军一起行动，帮助阻止中国封锁台湾。 54% 的澳大利亚人支持澳大利亚和盟友合作，阻止中国使用武力。这份民调是今年3月2号到3月15号进行，调查了2000多名澳大利亚成年人。这是第十一条新闻。华尔街日报报道，美国总统川普6月22号签署两项行政令，行政令的目标是确立美国在量子领域的主导地位。量子计算被称为下一次的计算革命，所以量子计算不仅会改变人工智能、药物研发、材料科学和能源开发，还会重塑全球网络安全体系。谁率先掌握量化这个实用化的量子计算机，谁就有机会在未来几十年的科技竞争中占据优势啊。那么川普的第一项行政令的题目是引领量子创新的新前沿。那么这项行政令要求联邦政府、国家实验室、大学和企业合作，在2028年之前部署全球第一台具有实际科研价值的量子计算机。行政令还要求加强和盟友在知识产权保护和供应链安全方面的合作，防止相关关键量子技术流向竞争对手国家。路透社指出，川普的行政令的核心目标之一就是确保美国在量子技术竞争中的继续领先中国。第二项行政令的题目就是保护国家免受先进密码的攻击。那由于现有的安全协议无法抗衡量子处理器，所以行政令就要求美国联邦政府在2030年到2031年更换新一代的后量子密码系统。第十二条新闻，澳大利亚广播公司报道，全球40个城市的市长6月23号在英国伦敦签署全球城市数据中心公约。全球城市数据中心中公约共同应对数据中心快速扩张给当地的电网、供水、城市社区带来的压力。这是全球主要城市第一次就数据中心发展建立跨国的协调机制。签署公约的城市包括美国的西雅图、芝加哥、迈阿密、加拿大的蒙特利尔、英国的伦敦、西班牙的巴塞罗那、澳大利亚的墨尔本、印度的金奈、巴西的里约、南非的约翰内斯堡。没有中国城市。数据中心被称为数字时代的工厂，无论是聊天机器人，还是云端存储，还是在线视频，背后就是大量的服务器全天候的运行。那么过去两年，随着人工智能和云计算的快速发展，全球掀起第一轮数据中心建设热潮，投资规模达到几万亿美元。不过呢，数据中心耗电量巨大，用水需求高，还要占据大量的土地，所以在美国、英国、南非等国家引发了民众的抗议。路透社6月11号公布的民调结果显示，只有 14% 的美国人支持在自己住的社区建新的数据中心， 57% 的人明确表示反对啊，所以这件事情不好办。所以在这个背景之下，40个城市在伦敦气候行动周的期间共同推出全球城市数据中心公约。公约的核心目标是建立一套共同的标准， 引导未来数据中心建设朝着更节能、更节水、更符合城市规划的方向发展。第十三条新闻， NHK 报道，日本房地产调查公司东京建定6月23号发布最新的数据显示，5月份东京都23区二手公寓均价 1.28 亿日元。1.28 亿日元相当于79万美元，同比上升 27.4%， 连续几个月创下历史新高。那么东京建定这项统计是以70平方米住宅为基准，覆盖日本三大都市圈二手公寓的市场。那么东京周边地区二手公寓均价同步上涨。那么横滨市是4576万日元，同比上涨 6.3%， 埼玉市4214万，上涨 13.6%， 大涨。大阪6329万日元，上涨 27%， 也是大涨，暴涨啊，这是。环比是东京核心六区的价格小幅回落 0.4%， 大阪核心区小幅回落 0.3%， 那么出现了局部降温的迹象。东京建定指出，房价上涨的趋势仍在持续，主要是受日元贬值、建筑成本上升以及海外资金持续流入的推动。但东京都中心地带一些难以找到买家的房源价格有所下降，有所降温，就价格到了一个太高的地步啊。好，这是我们今天的每日新闻，我们来讲讲今天的主题。中国税局大追税，央企都不放过啊，金税四期竭泽而渔。北大荒集团6月22号晚上发公告说，由于不应享受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北大荒集团需要补交2021到2025的企业所得税 10.24 亿，滞纳金 3.86 亿，合计 14.1 亿。那么北大荒从2021年到2025年合计交纳的税费是 2.2 亿，现在要补10亿10.2 亿，中间差了，那么包括滞纳金将近4亿，北大荒去年的利润总共才 11.66 亿，不到12亿。结果呢，6月23号股市一开盘，北大荒的股价一字跌停，一直到收盘，牢牢的封在跌停板。北大荒集团的总部在哈尔滨，黑龙江的哈尔滨。它的前身是黑龙江省农垦总局啊，2020年改制为北大荒农垦集团啊，它是直属于财政部的央企，但它跟这个国资委管理的央企是不一样的，它是直属于财政部的央企。直属于财政部的央企总共有四家，一个是北大荒集团，一个是国铁集团，就是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总公司啊，就是原来的铁道部啊，现在叫国铁集团，这是一个。另外是邮政集团，就是邮政部啊下面的一家公司，就邮政部改为邮政集团。烟草总公司，中国烟草总公司就中烟集团啊，总共这就这几家。那实际上呢，这就是中共的，就是中央政府的小金库啊。那北大荒集团的特点，它就拥有庞大的土地资源。北大荒就是北大仓，它有 5.36 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耕地面积4900万亩，它是中国最大的这个粮食生产基地啊，都握在自己手里。你看，中央政府握着烟草，握着邮政，握着铁路，握着土地啊，这良田啊，4900万亩的良田啊。那么今年一张补税通知单下来，不仅白干一年，还要倒贴。 所以你可以看到中国现在国税局追税央企都可以追到这个地步，央企不放过。最新的记录，山东黄金追税是 7.38 亿，柳工集团 8.33 亿，这都是国企啊，我讲的全是国企啊。柳工集团是广西的，山东黄金是山东的，浙能集团是浙江的，补税是 10.7 亿，北大荒是 10.1 亿，内蒙电投能源是 2.96 亿，云南铜业 5.12 亿，五矿资本2亿。啊，你看这全是国企，国企央企，五矿是央企啊。你可以看到国税局为了增加税收啊，应该是拿到了尚方宝剑，否则央企国企它的公关能力你不用质疑啊，连他们这个税都照追，说明什么？说明是拿到了尚方宝剑，谁都不吝。而且从今年以来 A 股上市公司被国税局追税越来越多，截止六月初 A 股上市，就是深圳跟上海上市的上市公司当中，有69家上市公司发布补税公告，补税滞纳金罚款加在一起50亿啊，去年前年补税的上市公司只有个位数啊，那现在半年时间已经有69家啊，加上我刚才讲的这些国企啊，有些是上市，有些没上市。财新网报道说，这一轮补税潮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偷税漏税，而是因为国税局用上了精税47，精税47有大数据系统，它可以对企业的历史上享受的税收优惠，包括税收优惠，包括跨地区的税收安排，土地增值税关联交易，各种税收政策适用情况进行追溯性的核查。很多案件追溯的时间长达10年啊。那以前呢，中国的企业它的账目、它的流水、发票、关联交易，可以通过用不同的系统放在不同的系统里面，那你核查成本就非常的高。那精税47之后啊，这些拿你放到什么系统里都没用，直接把你拎出来。所以现在这个企业的数据越来越透明，而且企业、银行、税务，他们的税局这个数据关联越来越紧密，实际上也不是有点紧什么密，就是税局可以通过银行查企业，可以通过企业的账来查企业，所以原来的那些混过去的账混不过去了啊。那么所以呢，这是一块。所以呢，你现在你看现在在查什么？上市公司，国税局今年前五个月对中国居民的境外所得税强化追缴。那么今年一到五月份，中国居民境外的追缴的个人所得税追缴了多少？131亿。那么国税局同时向对上市公司展开新一波的税务追缴。那主要的是涉及税务优惠和跨地区的税务安排，那涉及的金额少则几亿，多则十几亿，所以估计下一波这个上市公司还早着呢，这几千家上市公司慢慢查，这要干一遍，再翻重新翻一遍，厘清扫穴。所以大家就知道今年税收的增长的原因不是因为经济好转了，而是国税局的追税大杀器精税47正在大杀四方啊。财政部公布最新的数据，今年五月份全国税收14503亿，同比增长 6.8%， 非税收入2556亿，同比增长 5.8%。那么税收占一般性公共预算收入的 85%， 非税收占 15%。 1到5月份税收82617亿， 同比增长 4.4%， 非税收17848亿，同比增长 2.2%。 那么经济好的时候呢，那你很多的问题就会被增长掩盖，那经济一下来，每一笔钱都会被重新算过一遍，所以你就可能要做交税。所以未来几年现金流比利润更重要，为啥？因为利润是账面上的，现金流才是真正属于你的。所以现在最大的变化就是，越来越多的人会发现，中国经济最大的变化是什么？越来越多的人会发现赚钱非常困难，但是比赚钱更难的是什么？是守住你的钱更难，因为不断的有人来伸手拿。财政部6月22号公布了5月份的财政收支情况，我就把一般性公共预算收支和政府性基金收支合并计算出5月份和1到5月份我们叫广义财政收支，因为广义财政收支才能有对比。中国政府把这个财政的收支拆成三本账，一个叫一般性公共预算，一个叫政府性基金预算，一个就是资本收益。资本收益年度核算我们不管它，但是这两个账呢，就它就经常哪个账是增长就讲哪个账，这样根本就没有可比性。可比性就是把这两个账合并，我们就把它称之为广义财政收支。那我这个就要我们自己来算，我就跟大家报告后面报的这些数都是我算出来的啊。那么5月份广义财政收支的情况，财政收入5月份的啊 1.94 万亿，同比增长 5.02%， 财政支出 2.53 亿，同比下降 9%， 这下降幅度有点大啊。财政赤字5928亿，同比下降 36% 啊。那么5月份的财政收入是有所增长，但是财政支出下降的非常明显，所以广义财政赤字才会大幅下降。这是5月份的数据。1到5月份的数据，财政收入11万亿，同比增长 0.78%， 就跟没涨差不多，就 11.3 万亿啊。财政支出 14.46 万亿，大数 14.5 万亿，同比下降了 0.32%， 财政赤字 3.16 万亿，同比下降 4.08%， 那么累计财政赤字比去年同期略有下降，但是财政收入基本上是停滞的，那么其中1到5月份政府性基金收入只有 1.25 万亿，同比下降了 19.2%， 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卖地收入，卖地收入1到5月份5个月才卖了8000亿，同比下降 28.7%， 将近 30%。 那么这就意味着财政赤字的下降不是因为财政收入增长，是因为财政支出放缓，所以就财政赤字就下降。那5月份财政支出大幅下降 9%， 1到5月份财政支出下降 0.32%， 这就意味着什么？这就意味着所谓的积极的财政政策，因为有财政压力，所以它名存实亡，这是第一个。第二个，那根据财政部公布的数据，我们推算出前十大税种的单月收入的情况。增值税4959亿，增长 14.5%， 消费税1202亿，下降 5.5%， 企业所得税，这个就容易看出来了，4631亿，同比增长 3.3%、这就补税补的就是这个啊。个人所得税1344亿，同比增长 12.3%、我们今上半年不是增加了130亿吗？就这么来的，就完全130亿1到5月份增加了130亿的这个境外缴税，130亿，正好 12.3亿。那么进口货物的增值税消费税1616亿，同比增长 7.7%， 退税 1759亿，增长 2.3%。城市维护建设税380亿，同比增长 6.7%。那基本上五月份的增长，税收的增长来自两个，一个是增值税，一个是企业所得税。说明企业的活动，企业的利润跟经济活动在继续回升。那相反的，消费税在下降，说明居民消费仍然不行。这是一个。那么支出的科目一到五月份支出科目，在这个阶段仍然能够保持增长的科目有两种，一个是不得已叫被动增长，一个是重点支出重点那我们就给大家看，所以我就要讲给大家听。那么一到五月份教育支出18000亿下降 0.5%，科技支出3642亿，增长 0.9%， 看见没有？教育增长 0.5%， 科技增长 0.9%， 讲是讲增长，但是很少很少。那么文旅媒体支出1274亿，同比下降 7.8%， 所以我跟你讲，中国的官媒估计要活不下去了下跌 7.8%社会保障就业支出21324亿，同比增长 6.3%， 看见了吧？看见，这就是失业 和退休金就在这出21324亿。那卫生健康9898亿，增长 11.3%， 这是被动性的支出。那么节能环保1831亿，同比下降 8.8%， 看见没有？什么在下降？就这些在下降城乡社区维稳7725亿，同比下降 2.5%， 农林水6836，同比下降 11.2%， 看见没有？农林水跌的最多 11.2%， 交通运输4280亿，同比下降 3.8%， 税债务付息增长债务付息是5808亿，增长 5.1%。 所以你可以看到中国财政支出的情况，利息支出增长 5.1%， 说明债务持续的上升它没办法，这是被动增长，主动的全部都是在下降交通运输、农林水、社区、城乡社区去维稳环保节能这都是被动的。像什么社保像什么卫生健康都是增长的。那停滞的就是教育跟科技。科技不大敢，科技毕竟领导在那重视但是也是基本上是零。那文旅跟媒体大幅下降 7.8%。基本上你可以看出中国政府这个阶段他没有太多的剩余的财力做更多的事情网友做了一个标准现成的财政税务模型地点是中部的一个县城GDP 是350亿，常住人口50万那这个城市的一般性公共预算收入8亿，8亿呢，税收5亿，非税收3亿，那预算支出是40亿，那你差距很大总共预算收入只有8亿，但是支出有40亿，这40亿其中包括呢这个1.5万在编人员的工资16亿，一年下来就是体制内的这些人的人头钱，人头的维持这个人头的钱16亿，教育支出8亿，就是教师工资跟学校的开支然后就乱七八糟，什么社保、医疗、债务利息机关运转等等那多少呢？差多少呢？差32亿。这32亿是怎么来的呢？转移支付省政府的拨款，地方他自己的借款32亿 这就是一个典型的模板，典型的模板。哎，典型的模板，再给大家举一个现实的真实的案例，中部的一个县城的样板城市啊，样板县叫安徽的，安徽的定远县啊。时间是什么？时间是2023年。2023年这个定远县的 GDP 是393亿，常住人口是68万啊，他户籍人口其实有100万，所以他常住人口在外流啊。他的预算，公共预算收入是，一般性公共预算收入是 27.3 亿，其中税收 9.7 亿，这跟模板很像啊，很接近。税收是 9.7 亿，非税收 17.6 亿，这就很符合中国的县域经济的特点。非税收 17.6 亿，比税收多将近8个亿。这是非税收是什么？就是罚款。罚款占他的财政收入的 65%， 这就比较真实。他的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是71亿，总共税收27亿。他支出总共的财政收入27亿，他的支出是71亿啊，那还是什么缺口是多少？44亿啊，44亿的缺口。那他的税收占 GDP 2.5%啊，政府债务的余额是117亿啊，同比上年增长了 53%， 高速扩张，这是2023年的数据啊。那么财政收入27亿，债务117亿，债务率是 30% 啊。但是财政收入占 GDP 只有 7% 啊。那么财政的自给率不到 40%， 38.5%， 就是说他花100块钱就不到39块钱是自己挣的。那其他的就是转移支付啦，省政府的拨款啦，自己借的债啦。但是如果你按照财政收入来计算，定远县的 GDP 高估了 65%， 啊，高估了 65%， 那基本上这就是中国农村的面貌了。啊，那我们插一句啊，就是中国城镇 GDP 大概高估了 20%，农村版高估了 65%， 所以呢，你按照去年140万亿的 GDP 来计算，那实际上中国的 GDP 的水平啊，大概是100万亿左右。那就和我们之前讲的2019年是98万亿，也就是说，我一直认为中国经济的总量到现在都没有超过疫情前，讲的就是这个是吻合的。这个是吻合的，中国的 GDP 到现在应该就没有超过100万亿啊。好，我们继续来看，你看这个定远县的财政状况，你就知道它完全是依靠中央政府的转移支付啊，主要是省政府拨款很少，省政府自己都泥菩萨过河。那你看这个中央财政，这个财政部公布的五月份的支出，你就很清楚。中央政府要控制财政赤字，所有的支出都得下降，只有被动性的支出有增长。只要他要控制财政赤字，所以就我们讲就是非受控的增长，只能是这样。如果中央政府要推动某些政策，赤字马上飙升。所以你可以看到，而且你可以看中国财政的状况会持续的下降，因为经济在持续下降。所以这里面的核心的问题就是，中国最危险的地方在哪里？在农村。县域经济，县域经济是无以为继的，基本上就是养了一群不是生产的家伙啊。这不是一个县，中国有1000多个县，你想一下，每个县大概要给30亿到50亿，三五十亿一个县一年，1000多个亿，你想想1000多个县，你想想什么情况啊？当然有的给的多，有的给的少一点，有的县城小一点啊。 好吧，那我们今天主题就讲这么多，我们下面进入互动啊。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我在这里特别推荐我们的 Patreon 服务。Patreon 服务有两个特点，第一个有音频，第二个没有广告啊。有网友要自己看安静的看节目的，可以试着订我们的 Patreon， 视频下方有链接啊。明谢 Alex 米啊，谢谢。情况，我高中同学毕业的本科有一个专业本来叫广播电视编导，现在改成了什么人工智能创意学院。那一刻我觉得国内影视要完蛋了。情况，坐标西安，近日节目里说了城里的垃圾桶被翻的情况，今天特意询问了楼下翻垃圾桶的大妈，纸板、纸盒、饮料罐、啤酒瓶回收价格，纸板纸箱每公斤1.3元，塑料瓶一公斤2.4元，啤酒瓶每个2.5毛，几乎每个快递站都会有老人帮忙拆快递，而且回收快递纸箱，让人很心酸啊。情况，我这里翻垃圾的大妈会起内讧，那还用说？那为了纸盒子，为了纸箱子，这个吵架翻脸的大妈，那不是一星半点。那先脚踩住，先脚踩住，谁踩住归谁啊！凌晨5点在马路上吵架，心酸的更甚啊！有些大妈，那天我看见一个短视频。有个大爷批评另外一个大爷，你家庭条件还不错，你捡什么空瓶子，你把空瓶子让别人捡。这个老大爷这个境界不一样啊，境界不一样。情况，腐败是经济的润滑剂，胡说胡说。当然你说在集权的制度下，特别是在计划经济的条件下，腐败会是一个润滑剂，这个没有，这个无可非议。但是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说腐败是经济的润滑剂，那就是给官员他的贪腐提供理由啊。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腐败不是经济的润滑剂，是价格扭曲的原因，理解吗？啊，它会造成价格扭曲，造成市场扭曲啊。我的观察，无论是机关、事业单位还是国企，没有腐败的空间，人都会躺平。我一个在机关的朋友躺平几年了。最近竞聘成为人工智能发展处的处长，前几年他躺平前是执法队的队长，进了机关就什么都不干，这次竞聘是为了捞油水，租算力服务器回扣点很高。坐标多伦多，刚刚和深圳一个朋友企业家朋友聊了几句，现在连出口退税能拖就拖啊，借口文件不全等等，40万的退税拖了一个月才肯给啊。观点，最近国内宣传国有资产证券化，还把国有资产证券化不是现在才有的呀，大家记得吗？去年我们做过这个国有资产证券化，当时是一个湖北的省长吧，是湖北的省长还是河南的省长忘记了，把这事儿已经说得神乎其神，那不得了，是省长还是副省长，常务副省长好像是，我就回头可以查一下。这证券化它的逻辑就是能卖就卖，能租就租啊，能反正就是国有资产，所有的国有资产都要在市场上放出去，让别人去接盘，就这意思。为啥？地方政府没钱啊，逻辑很简单，逻辑一点都不复杂，地方政府没钱，砸锅卖铁得有人买啊，砸锅卖铁没人买那怎么办？那就证券化包装一下让你买，就这意思啊。 这个证券化资产证券化完全没有任何的新意啊。观点，今年以前我以为人总是要吃饭的吧，但是今年很多卖菜的摊贩都倒闭了，一部分原因是有些人回老家了，最主要是好多人不买肉，菜少买，买些鸡蛋青菜，经常吃面，吃面不用做菜，很多人一天可以只吃一餐，我一天就吃一餐啊，干活的时候才吃两餐，我干活都不吃两餐，就吃一餐。观点抢白，讲白了，抢上市公司就是抢中国股民，就抢老百姓的钱，强盗来了大家记得多好。提问，你觉得是共产党先从企业，啥意思？是共产党先从企业到每个人敲骨吸髓到最后才死，还是随便敲骨吸髓也来不及补上窟窿，在吸干每个人之前死掉？是后者的话，人民还能活一口，留一口气吧？不知道，我不知道他的意图是啥。但是你可以看，你可以看，中共执政基本上还是我说的那句话：脚踩西瓜皮，到哪是哪儿。啊，你说他有大的规划，我不觉得他有啥。国税局显然有 KPI， 有指标。然后呢，有尚方宝剑，只要你能把钱搞回来，谁都跑不掉，就这个应该就是这个情况。你说他有多大的规划？我觉得没什么，这就规划一下。你看这个海外这些人搞一下，搞完海外这你看看这边又有上市公司再搞一下，不行我们再搞个啥，搞个加密货币再搞一下，就反正。中国的官员基本上拍脑袋，你说他做方案做写计划书，我不觉得他们没有这种，他没有这样的，他没有这不是他们的工作习惯，他们工作习惯就是拍脑袋，一拍脑袋就定了，一拍大腿就干了，一拍屁股就走了，就基本上这样几拍啊。全世界被美国影响，反移民和走保守路线，请问这种反移民的潮流是暂时的这几年，还是已经成为一个永久性的改变？不知道，不知道啊。你现在是往右转，你下一波往左转的时候，那么就开放了呗。全世界的政治大概都是这样，一段时间往左摆，一段时间往右摆，右摆过头了就往左摆，左摆过头了往右摆，啊，就中摆，我们叫中摆性的。那美国是美国影响力很大，所以美国摆到右边去，其他国家也跟着摆，会摆晚一点。飞机安全安检严格，今天本拉登已经不在了，这种安检没有取消。反而越来越严，不是因为有本拉登才会，本拉登是反映了什么？本拉登袭911事件反映了美国航空安检的漏洞，理解吗？不是说因为有一件这样的事情，我们就要采取这个措施，等风头过去了，我这个措施可以取消，不是的。911事件说明什么？说明美国的安检，就是航空安检有漏洞，所以他就加强漏洞，所以严格，这是这么来的啊。那所以呢，本拉登打死了以后还不取消的原因是，这件事情不是本拉登造成的，他漏洞他一直有，那亡羊补牢就补住了，怎么为什么要取消呢？这个逻辑上讲不通啊。就你这个案例跟这个案例有点不一样，往右过头了再往左，这个中摆型跟你说的安检是两个不同的事态，安检是漏洞的问题，左右呢是政治选择的问题，潮流问题啊。目前看到中国移动的情况，电话本来是为了方便相互联系，但中共大搞实名制，内部卖隐私，搞得垃圾电话骚扰电话满天飞，我身边有60%以上的人直接 开了个白名单，只允许知道电话的号码打进来，剩下的则是一次性挂掉，等对方第二次打过来或者发短信过来，确认真的有事。这也是中共胡乱糟蹋社会，让人和人之间的信任度大幅降低的一个体现。嗯，是的，这会增加什么？沟通成本，电话的效率就下降，整个社会为此付出代价。这就是谁干造成的？中共造成的啊！上周英国法庭判处两个香港人协助，不是两个香港人，两个政府官员，那是政府官员，协助境外机构从事间谍工作，案件历时两年多，期间疑犯一直保释在外。讽刺的是，这两个坏蛋的律师费也是由中国政府、香港政府替他们付的。他是经贸办事处的雇员啊。在这个时候，他们不觉得自己是境外势力，他怎么不是境外？他就是境外势力啊。观点：随着大量资源被投入 AI 和薪资生产力，就业问题持续得不到解决， AI 的使用持续普及，中国恐怕会成为第一个因为 AI 大规模失业的国家。嗯 ，OK， 都在失业，也不一定是第一个啊，不一定是第一个，都在失业啊，美国也在失业啊。情况现在很多机构都是演戏，之前打12345市民热线，事情还是可以解决的，现在就是回访积极，事办不成，演戏不要太好，情绪价值给你拉满。我就知道钱缴纳的税养的是怎样的公务员啊，那你还是比较乐观的啊，好吧。好，那我们今天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啊。